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这个不仅仅是我们过年之后的这个初几初六嘛，也是西方的这个情人节啊，所以也祝各位情人节快乐。无论单身的还是有家室的，都可以情人节快乐，对吧？那在情人节这一天呢，很巧，我想也是主的安排。我们要看两段的故事，这两段的故事呢，都跟男女的关系有关，一个是在第38章，一个是在第39章，而且这两段的故事呢，全部都是负面的，给我们看到一个混乱的男女的关系。那我们从其中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启发呢？那这两个故事又告诉我们神在人当中的心意是什么，我们的爱情观应该是怎样的，我们应当怎样持守自己的圣洁，避免罪？那这是我们今天要去探讨的。我们先来有一个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也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从犹大和他玛的故事，从约瑟和波提乏的妻子的故事，给我们看见两个完全不同的选择。你也在这两个完全不同的选择当中，指示我们当行的路。让我们成为有智慧的人，可以远避淫行，可以远避我们生命当中的试探。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的圣灵亲自做感动的工作，使我们在你面前有谦卑的心，受教的心，也能够被你的话语所激励，使我们可以逃避那少年人的私欲，也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到安慰，知道你的应许从不落空。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上一次呢，我们讲到约瑟被卖到埃及之后，从37章。那作为读者，我们很期待会想要知道约瑟的下场如何。但是呢，第38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突然之间，镜头转了，没有再继续去描述约瑟的事情，反而呢，要描述另外一个约瑟的哥哥犹大和他儿媳妇他玛，而且是淫乱的事情。那到底为何在这一整场的这个约瑟的故事当中要添加这一幕呢？因为好像他跟约瑟的故事没有太多的关联，更重要的是他也不是一个正面的故事，起不到什么激励的作用，描写的是犹大一家他们陷在罪恶当中，使神对于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应许那个应验看似更加渺茫。那其实我们需要明白，从37章开始到50章创世纪的结束，这整个的篇幅的内容，虽然很多的篇幅都是花在约瑟的身上，虽然我们看到很多约瑟的事迹，但真正作者要去让我们明白的是神的应许如何一步一步的实现在以色列家，在他所拣选的这个民族之上。所以雅各的12个儿子，他们都在当中扮演了各自的角色。在这整卷书的结尾，雅各对他所有的儿子都有预言和祝福。而神对以色列的旨意不仅仅是通过约瑟成就的，也是通过他哥哥们，甚至是他哥哥们的罪和失败当中来成就的。神的应许和能力是大过于人的罪和失败的，但更是在人的顺服和忠心当中所体现的。那我们就看这两个故事，我们就可以从中发现，其实犹大和他玛的故事呢，跟后面约瑟被引诱的故事有很多平行的点，有很多相似的点。那从犹大和约瑟身上，神用不同的方法来延续他对以色列家的应许。犹大在这一章中，他自始至终是作恶的，但他却享受自由，他不是贩卖为奴隶，他随从自己的私欲，他看似外在是自由的，但内心却是被捆绑的。我们可以理解这一点，他看似外在是自由的，内心却是被捆绑的。而约瑟呢，另一边他被卖到埃及为奴隶，他的外在是不自由的，是受限制的，但因为他可以胜过诱惑，以至于他内心是自由的，这是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可是呢， 从结果来看，好像犹大犯了罪，却并没有承受什么负面的后果。好像约瑟敬虔，但并没有什么好的结果，反倒被诬陷，最后下在监里。那神的旨意到底是怎样的？他是通过什么样的原则来运行在人的中间？那通过犹大的犯罪和约瑟的无罪，我们要明白什么？那这是这两个故事要让我们看到的。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就是犹大和他玛的故事。在第38章一开始，我们看到经文描述犹大离开他的弟兄，到了亚杜兰人希拉的家里。那在这里已经明显看出来，犹大呢，他已经逐渐偏离神要以色列家所持守的那个道路。因为在37章的时候，以色列他所有的儿子已经离开了家，不要跟父亲住在一起，因为在那边有监视。就像我们很多年轻人上了大学，一定要上一个很远的大学。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就一定不要留在渥太华。为什么？因为我父母住在渥太华，所以我要上到最远的地方，开车要7个小时去 Western 去读书。结果大家也知道后面的故事。那年暑假，我爸就找了个新工作，就在我们的伦敦。于是我还是需要住在家里。那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因为我要摆脱我父母的控制和监视，有他们在，我不自由。那么犹大呢，也偏离了这样的一个家庭的地位。那他虽然是雅各的第四个儿子，但是呢，我们在之前的篇幅当中已经看到过，流便其实已经失去了他长子的名分，因为他占有了他父亲的妾。那西缅和利未呢，因为他们屠杀示剑人，也失去了他们顺位的这样的一个权利。那就到了第四个儿子，就是犹大，他原本是有机会上位的，他可以继承那个长子的名分的，他可以成为那个享受双倍的继承产业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他可以脱颖而出。所以对他的关注呢，是在这里。那么就像之前亚伯拉罕和以撒一样，他也面临着没有儿子的危险。所以如果他要继承产业，那他一定要有后代来把这个产业继续继承下去。但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婚姻的态度是十分的草率的，他明知道神给他整个他的曾祖父亚伯拉罕开始的命令就是不可以娶本地迦南女子为妻，而且他应该很清楚，因为他的父亲就是被专门差到巴旦亚兰的，差到那里去干什么？要娶一个本族本家的女子，不要再娶当地的女子。所以他的父亲和他的这个是算大伯吧，姨嫂，就是这样的一个很极端的两种的方向。姨嫂就娶了当地的女子为妻，而雅各呢，就娶了巴旦亚兰他父亲的家里的女子为妻。那么他妈妈也是在那里嫁给他父亲的，那他自己也是出生在那里，但他却完全没有想要去跟随他父辈的脚踪去行。他离开他的弟兄，离开他的父亲，离开他的家人，为了要躲避他们的管教和监视。这也告诉我们，当我们想要偏行己路的时候，我们最想要远离的其实就是其他的圣徒的群体。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人他要开始渐行渐远，想要渐渐脱离神的时候，他最先脱离的是教会，是团契，是其他的弟兄姐妹。他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每周日都来，每次崇拜都来，每次团契都来，慢慢的团契不来了，教会不来了，祷告会不来了，就是这样渐行渐远。在这些的渐行渐远当中开始偏行己路，而且我们想要为自己的罪去找出路，我们就不希望别人监视我们的生活，我们不希望把我们的生活敞开去给其他的弟兄姐妹看到，我们有很多可以去隐藏的去躲避的东西，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让自己的犯罪可以被合理化。犹大面临的处境就是这样。那随后呢，他就娶了迦南地的女子为妻， 那他就这个妻子呢，就为他生了三个儿子。那这三个儿子慢慢长大，那既然他自己在婚姻上面是草率的，那对他儿子的婚姻上面，肯定也不会特别留意，所以呢，也不会拒绝与当地的女子通婚。他就为他的长子儿娶了一个妻子，名叫他玛。但经文却说，尔在耶和华眼中行看为恶的事，于是呢就叫他死了。那我不确定他的作恶是什么样的内容。我们也提到过，之前约瑟的哥哥们也是经常的作恶，所以这个叫子承父业，对不对？他父亲是怎样作恶的，他们就是怎样作恶的。但作者不是要强调这个重点，重点是这个家庭从犹大到他儿子的这一代，我们看到对神的敬畏并没有提高，反而是怎样，直线的下降。所以犹大的子嗣问题，他要有一个后人继承的问题，并不是有了一个儿子就可以的，而是这个儿子是要是敬畏神的，是能够承载神对亚伯拉罕所立的应许之约的。而因为他儿子的作恶，神将他击杀了。那值得一提的是呢，自从挪亚的时代，洪水，到索多玛、俄摩拉的时代以来，上帝呢一直都没有击杀人。而在当时那些的时代，神都是毁灭一整个的群体，而不是击杀个人。所以，尔在圣经的描述当中是神。从此，犹大对他的儿子就多了一份的担心，多了一份的担心，因为他的继承的问题，其实现在又成了一个危机了。好，那尔既然这样死了，那就要求第二个儿子尽他的叔嫂的本分啊，要为哥哥生子立后，这是当时的一个传统。那第二个儿子俄南，他知道生子不归自己。于是，在同房的时候，遗精在地上，免得给哥哥留后。而且原文当中强调，俄南不是一次两次这样行，他是每一次与他玛同房的时候都这样行。那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从性道德上面的犯罪的问题，他是要违背神所立下的旨意，更是违背神要以色列家生养众多的命令。而最最关键的是他的动机的邪恶，他为什么是动机的邪恶呢？因为我们可以想，他哥哥死了，现在犹大剩下几个儿子？两个，对吗？那谁是长子？俄南是长子。如果他要再生子为哥哥立后的话，现在有几个人来分犹大的财产？三个，而且他原本的那一份是如果是双倍的。那现在那个双倍的归给谁？归给他哥哥的这个立后的这个儿子。那么他的那一份呢，就更少了，从原先的一半，四分之二变成现在的四分之一。而且原来的话，他所得的那一份甚至是要高过四分之二的，因为只有他们两个人，现在多了一个人分家产。这是他的私心，这是他的算盘，这是他的算计。于是他所做的事，在神面前也是邪恶的，神也把他击杀了。好，这个三分之二已经灭亡了，剩下最后一个示拉。那很显然，犹大觉得前两个儿子这个已经在死在这个女人手里了，我这第三个的话也会马上不保。这个他玛他是克夫所以也怕这个儿子也会毙命啊，所以就让他玛回到他父亲的家里，他自己父亲家里去守寡，因为示拉现在也还没有到法定的结婚年龄。那很可能犹大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要把示拉给他玛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呢，让在示拉成年之前，让他玛回到父亲家，很可能只是一个缓兵之计。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玛之后对犹大所用的诡计，其实就是犹大对于他玛诡计的回应。 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犹大所遭遇的事情，跟他父亲雅各之前所遭遇的事情极其的相似。他算计别人，他最终在他算计的事上被算计；他欺骗别人，他最终在他欺骗的事情上反被欺骗。那这就是咎由自取。于是过了许久，犹大的妻子也过世了。我们看到他在哀悼妻子的期间过世的结束之后呢，那他跟他的朋友啊，可以说是狐朋狗友啊，这个希拉上亭拿去探望那些为他剪羊毛的人，因为这都是他的财产嘛。那剪羊毛的时间呢，是充满了一段时间的艰苦的工作，然后到最后有一个狂欢，有一个庆祝的活动。而在迦南地呢，这个盛大的庆祝活动往往伴随的是淫乱，伴随的是酗酒，伴随的是诸多的这些不好的事情。所以犹大此去一定是有这样的试探的，一定是要挨近这样的试探的。而他选择希拉作为他的陪伴，作为同伴一起去，就显明他与迦南人当地的文化、当地的信仰已经有很深刻的认同了。他们走得很近，甚至到了经文的后面，我们看到当有人需要替犹大出头去摆平他这个嫖妓的问题，他都是这个希拉帮他去的。所以你交什么样的朋友其实有很大的影响的。如果你所交的朋友是敬畏神的，那当你走偏的时候他会提醒你。当你所交的朋友，当你周围的人，他们都是不敬畏神的，甚至是亵渎神的，那么可想而知，你的结果必定是偏离神的道路。那这里呢，还有一个值得提出的一点，就是你犹大丧妻之后，你是不是想到跟你同样丧偶的还有一个人呢？就是他的儿媳妇他玛，对不对？那在这个时候，经文告诉我们，希拉已经长大了，正是履行为长子立后的这个义务的时候，但犹大却什么都没做。他是真的不知道吗？他是真的忘记了吗？不会的。所以这就看出他的违心。那么他玛得知犹大前往亭拿的时候，那他就自己也暗暗怀疑，我在我父亲的家里等了那么久，而希拉也已经到了法定的年龄，但却并没有消息来要我们去完成这样的一个立后的义务。所以他就开始怀疑犹大并不打算履行这个义务了，所以他玛就要亲自去解决这个事情。她也是一个很有魄力的女人，很有办法的女人，很有算计心的女人。那她就脱下做寡妇的衣服，穿戴整齐，蒙上帕子，出去坐在亭拿路口的一座城，叫伊拿印。那在那个城门口，那犹大路过看见她，以为是妓女，就提出要与她同寝。可能是因为她是一个单独的女人，坐在城门口还蒙着脸，他就误以为她是妓女。但注意，这个要求不是他玛提出来的，是犹大提出来的。并不是说好像他玛去引诱他的时候，他玛只是把这样的一个诱惑摆在了路边。如果犹大心里没有这样的私欲的时候，不随从自己的私欲而行的时候，他是不会去招惹他的。所以很可能他玛知道他公公的这些习性，知道他的这些罪行，而他玛也很精明，当犹大主动提出来的时候，他要报仇，那犹大就舍一只羊给他作为代价，那这是一笔非常丰厚的回报，但是空口无凭嘛，对不对？他玛也明白，万一他之后翻脸再不认账怎么办？那你在给我这只羊之前，你拿什么作为当头呢？你拿什么作为抵押呢？那犹大说，那你要什么吗？你要什么作为抵押吗？那他玛就说，用你的印、你的袋子和你的杖作为抵押。 在当时的文化当中呢，一般上层阶级的人，尤其是部落的这种族长啊，他们往往会佩戴一种的印章。那这个印章呢，通常是用宝石来雕刻成的，那上面刻着这个人的名字啊，或者说一些图案呢，那往往都是独一无二的。在这个宝石中间会有一个洞，会有一条线穿过来，那他就佩戴在身上，显示他的这个身份。那么首领呢，也会往往带一根手杖，手杖的上面呢，其实有刻有部落的这种象征，这种的头像。所以这三件物品，毫无疑问的是可以让任何人看到这个物品之后，就能够辨识到它主人是谁。那就相当于今天，你如果要给一个人去证明你的身份，你给什么？你给你的驾照，对不对？你给你的这个信用卡，去证明你的身份。那在当时，这些的物品就是类似于这样的。那他玛要这个物品为什么？其实他不是要为了要那只羊，他要的就是这些的物品。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他的思维非常缜密。以至于这样，他在日后才可以向众人去确认犹大的身份。所以，犹大这样会算计的人也被算计了。那犹大没有多想，就很愚蠢地交出了象征他身份的这些的物件，是很宝贵的，但他却随意地就把它交给陌生的人。那这很类似以扫，对不对？为了一碗红汤，就出卖了自己长子的名分，也是一样的愚蠢。那他后来托朋友去送山羊的时候，却找不到他嘛，而那地方的人也不知道在以那印的路旁有妓女这回事。那我们就看到他真正的嘴脸就显露出来了，他羊也不要了，他的杖、他的印信他都不要了，为什么呢？因为一旦他继续追究下去，会导致他的恶行暴露。会暴露在人前，所以他为了隐藏他的罪，他可以丢下自己身份最重要的象征。这就是罪的一个后果。我们看到在人当中，人性就是这样的。当我们犯了罪，我们会不顾一切的手段，不择手段的去隐藏这个罪。所以我们可以不计后果的去遮掩这个罪。这也是犯罪的一个后果。犹大对自己可耻的行为是缺乏悔改的，他只关心维护自己的声誉和名望。那结果呢？事情也巧，这可能也是神的旨意。那不出3个月之后，因为这一次的行淫，他玛就怀孕了。那当然，他玛是守寡的身份，所以周围的人自然得出结论。说是这个人行淫而有的孩子，那么就报信给犹大，而报信给犹大的这个人说：“你的儿妇，跟犹大说你的儿妇，也表明犹大仍然对他玛是拥有家长的这样一个控制力的一个控制权的。那犹大怎么反应呢？那当然是义愤填膺了，对不对？因为他做着恶事，所以要让人把他抓来烧死。”那其实当时一般的刑罚就是处死的刑罚是用石头打死。那烧死呢，在摩西的律法当中，作为死刑是非常罕见的，是专门预留给那些男子与自己岳母行淫的，或者说祭司的女儿乱交而犯下的这种更严重的犯罪而保留的。但很显然，犹大在对他玛做出判决的时候，是用尽最严厉的方式，要把他置之于死地的。这也体现了我们人的本性。犹大在对他玛做出判决的时候，是秉公执法，对吗？是毫不留情的，是大义灭亲的。但是他难道没有想到自己所犯的罪吗？我们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当对待他人的罪的时候，我们都是可以毫不留情的，但对待自己的罪，我们往往就会网开一面， 我们就会给自己留有很多的余地。但他没想到的是，对于他玛的谴责，对于他玛的审判，最终会导致他的罪完完全全的被暴露在人前。他之前试图遮掩的所有的行径，现在借着他定他儿媳妇罪的这个事件而得到彰显。犹大的罪不单单只是与妓女行淫那么简单，不单单只是性犯罪的问题，他更大的罪是违背了他将儿子嫁给他玛的诺言。他错误地认为两个儿子的死都是他玛造成的，他没有管教自己的孩子，反倒把脏水泼到这个毫无地位也无法为自己申辩的他玛身上，指控他是红颜祸水。那岂不知他儿子的死因跟他这个做父亲的能脱得了干系吗？如果他不是与迦南人走得那么亲密，如果他不是一个祭拜偶像的，如果他不是随从私欲去犯罪的，那他儿子会学到什么样子呢？如果他是敬虔的，是跟随神的，他儿子会效法他的样式行。当他不敬虔，随意犯罪的时候，他儿子照样也会效法他的样式行。犹大的问题就是，当他看到别人的问题的时候，他是非常坚决的，但看到自己的问题，他想尽量摆脱关系，甚至他还因此让他玛终身守寡，不能改嫁。这是对他玛的一种剥削。而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他玛向犹大送去的是能够救他不死的证据，也揭示了犹大的罪行。尽管犹大和城里的人看似好像能够完全的掌控他玛的命运，但我们看到其实这整个的局面不是掌握在他们手里。他玛在下一盘更大的棋，他没有为自己直接的申辩，说自己我是冤枉的，你们不能这样对我。他也没有试图去解释，他让证据自己说话。他要让犹大当着众人的面承认自己的罪。那我们看到这节经文的用词跟上一章犹大和他的弟兄们给父亲那边送去这个约瑟的外袍好像很一致，对不对？他没有说你的儿子死了，而是把证据摆出来，这个带血的彩衣让他父亲瞧一瞧，你看一看，这是你儿子的彩衣不是？那他玛也是如此，他要让犹大自己得出这个结论，要他亲口说出他的罪行。你把这印、这袋子、这杖，让他去认一认，是他的不是？是谁的？那人就是行这事的人，那人就是让我怀孕的人。而犹大面对铁证如山，就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罪行。这边他说他玛比他更为有义，这不是说他玛所做的就是正义的或者是正确的，而是告诉我们他玛的欺骗是建立在犹大的欺骗之上的。如果没有犹大的诡计，就不会有他玛的诡计。犹大承认这一切最终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把儿子给他玛去立后，所以才引出来这一系列的后果。他玛的所作所为反倒是完成了长子立后的传统，而犹大却试图逃避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所以他就不再逃避了。那他就确认下来，并且他再也没有和他玛发生关系，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夫妻，他要避免后面继续的犯罪。我们看到从这一刻开始，犹大的内心开始有转变。那因为他的转变，所以神的祝福再一次临到他的家。他玛生子，生了双胞胎，那正好替代了犹大之前失去的那两个儿子，而其中次子法勒斯也被神拣选成为波阿斯，成为大卫，甚至成为耶稣的先祖。而对比犹大的这个故事， 我们来看约瑟和波提法的妻子这个故事。约瑟的遭遇就是另外一个画面了，他被带下埃及，在护卫长波提法的家中被卖为奴隶。而在一开始，我们看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屡次提到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在上一章38章的时候也提到过，但提到的场景是什么呢？是审判尔，将他击杀；审判俄南，将他击杀。所以全部都是审判，是诅咒。而在这里，再一次提到神的名字的时候，是对约瑟的祝福。所以在犹大家里是诅咒，在约瑟这里是祝福。都是神，都是神的同在，但神的同在在罪人、在行恶的人身上就为诅咒，在顺服他旨意、行神的道路的人身上就为祝福。神的同在对于行恶的人是可怕的，对于顺服他的人是可爱的。上帝在约瑟的人生当中，在他充满不确定的时刻，出现在他的身边，就是让他明白，他不是自己一个人在埃及。虽然他与家人失散了，虽然他无权无势，甚至没有自由，成为了最低等的奴隶，前途渺茫，但神从未离开过他，与他同在，让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那其实这也解决了之前，当约瑟被卖的时候，读者会有的一个疑惑。当约瑟深陷在坑中的时候，神到底在哪里？当他的哥哥们要陷害他、商议的时候，神为什么没有阻止？当犹大提出要把他卖给以实玛利人的时候，神又在哪里？而这一节给了答案，他一直都在，从来没有离开过。而这些的困境，都是神要预备使用约瑟的必经之路。约瑟即将要面临他人生当中最大的试炼和试探。而更有趣的是，不单单我们作为读者、作者知道神与约瑟同在，而且他的那个主人波提法也知道耶和华与约瑟同在。那他的家业，自从任何所有的事情、大小事情开始给约瑟管理之后，就多多的加增。他买股票，买什么涨什么；他买房子，买到哪里，哪里的房价就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他就发现说，哦，原来这个不寻常的现象，他如今的发达，不是因为他有多厉害，甚至他能看出来，不是因为约瑟有多厉害，虽然约瑟很厉害，而是因为有神与他同在。所以他就把全部的家业都归给约瑟管理。那这也是很精明的。那最后呢，第六节描述他不仅能干，约瑟不仅能干，而且容貌呢是秀雅俊美。那圣经当中唯一用这两个词描述的就是他的妈妈拉结，所以他也继承了他母亲的这样一个美好的外貌。这也成为后来女主人对他的引诱的伏笔。那约瑟在自己家里被哥哥们陷在坑中，结果现在到了外地，到了异乡，有一个更加危险、更大的坑在等着他。箴言23章就告诉我们，妓女是深坑，外女是宅井。那紧接着，女主人就用各种的方式诱惑约瑟。从一开始的暗送秋波，到后来的明目张胆、露骨的挑衅，可能这女主人认为，区区一个希伯来的奴隶，我怎么能搞不定呢？约瑟就如同他家的日用品一样嘛，挥之即来的。但他却失算了，他失算了什么？他失算了约瑟的品格，他低估了约瑟的正直。我们看到，在第8节、第9节，约瑟拒绝他的理由很耐人寻味。他说：“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 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在这里，约瑟拒绝的原因，他给出了三个：第一，你是主人的妻子。他用这个身份去提醒他，你要摆正你的身份，你要意识到你是已婚的妇人。第二，主人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他的，是出于对约瑟的信任，他不要辜负主人对他的信任。而第三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即便这事主人不知道，我所信奉的神他会知道。我若行淫乱的事，不仅仅是得罪了我的主人，更是得罪了我的神。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对比犹大的行为，是一个十分明显的反差。犹大在没有经历诱惑的前提下，主动去寻找；而约瑟在被引诱的前提下，他是主动的回避。而这还不算完，因为这引诱不是一次两次的。就像之前我们描述俄南的罪，不是一次两次的，而是每次都这样。这女主人也是，不是一次两次的引诱约瑟，而是天天的引诱他。约瑟面对这样的诱惑，他能够抵挡，他能够拒绝，是因为他拒绝一切可以把他放在试探当中的机会。这就是经文所提到的，他拒绝和这女主人单独的相处。那我知道之前著名的布道家葛培理，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原则，他为了避嫌，他从来不和妻子以外的女人单独的吃饭或者是会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很好的原则，这也防止他落入到试探当中去。但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约瑟还是被钻了空子，被偷袭了，女主人还是找到了一个机会。趁他单独在一个地方的时候，进去与他独处，拉住他的衣裳。那他为了挣脱呢，就丢下衣服跑了。约瑟的逃跑，那并不是一个懦弱的行为，其实是一个勇敢的行为。他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情愿得罪这个女主人。这是一场征战，而约瑟的逃跑正是他得胜的法门。就如提摩太后书2章所说的，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里面有两个跑，一个是从什么什么跑离，是逃避；另外呢，你也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你要追求什么，你要跑向什么，跑向那倾心祷告主的人。去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和平。我们看到可怜的约瑟，他前前后后被扒了2次衣服。上一次被扒衣服是他哥哥们扒了他的彩衣。那这个彩衣作为证据来欺骗他的父亲。这一次又被扒衣服，也是用作证据来骗他的主人。这个女人勾引失败之后，转而与约瑟为敌。之前爱他有爱得多激动，那现在恨他恨得就有多深。所以，同样的一个热情，之前表露的是爱，但那是一个非常自私的爱。在之后，当得不到的时候，就要摧毁，就转为成恨。就像我们看到大卫的儿子暗嫩对另外一个叫他玛的，他的同父异母的妹妹一样，那个情感的转变，是稍纵即逝的，是瞬间转变的。这个女主人先是叫了家里的仆人来为她作证，她撒谎说她的喊叫是为了挣脱约瑟的调戏，这个衣服留下来是因为约瑟要调戏她。那有了证据。有了证人，她就等丈夫回家来，再一次重复之前所说的。而且注意，她把矛盾还升级了，她把它上升到民族矛盾了。说你带回来的这个希伯来人， 他要欺负我们埃及人，上升成为了民族矛盾了。而且还更重要的一个手法是什么呢？就像亚当推卸责任一样。亚当怎么推卸责任的？当夏娃吃了禁果之后，他说神是你给我的那个女人，她给我吃了，所以一切的问题都不在她，在神，在女人，在蛇，在所有的其他人的问题上。而这里这个希伯来人是你波提法带回来的，那现在出了这样的事，你要怎么办？那这种推卸责任的手法非常高明，他直接把矛盾转移成不是他跟约瑟之间的矛盾了，是波提法跟约瑟之间的矛盾。于是波提法愤怒之下就把约瑟下在监里。那这里值得我们注意，波提法是什么样的人？他是法老的近臣，他是护卫长，而且还是埃及人。那约瑟的身份地位是什么样的人？是被卖来的奴隶。所以波提法说句不好听的，如果要杀约瑟的话，怎样？易如反掌，好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他手中握有约瑟的生杀大权，但很奇怪的是，为什么结果只是囚禁呢？只是把他下在监里了，并没有杀掉他。其实我们在约瑟被下在监里的这一个结果，我们能看到神依然在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在这样的一个忧患当中是与约瑟同在的，保守他没有被置之于死地，在他受冤屈的时候不至于灭亡。看似好像所有的权柄都掌握在波提法和他的妻子手中，但其实在这一切的背后，真正掌权的是约瑟所敬畏的那位神。那之后我们又看到神再一次之前怎样在波提法眼前约瑟蒙恩的，那同样他又在典狱长眼前蒙恩，主与他同在成为了这一章首尾的呼应。在约瑟的人生刚刚有起色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因为欺骗，因为嫉妒，又一次来到了人生的最低谷。他是一路向下的，之前被扔在蓄水坑里，被提上来，然后下到埃及去。在埃及好不容易好像有一点起色了，可以在主人家中干活了，升到高位了，又一下子被打到监牢里。神的同在和祝福不代表我们的生活会一帆风顺，在真实的生活当中会有很多不公和不义的事情，即便我们对神的忠诚是非常可靠的，即便我们对他是完全的忠心的，即便我们是正直的，即便我们没有犯错，我们的生命也必定会在人生当中的惊涛骇浪中度过。生命当中一定要面对的就是有很多的欺骗，就是有很多的诱惑，就是有很多的勾引。而我们对于上帝的信心不是基于环境怎么样，不是基于环境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向神求不是单纯的为了脱离任何的逼迫、引诱和患难，我们向神求是要看到在逆境当中，在监狱里面，在被冤枉的时候，神仍然与我们同在的信实。这是约瑟的信心。对比犹大和约瑟这两个人，我们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犹大的邪恶，波提法妻子的放荡，以及约瑟的纯全和正直，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两个人都离开了自己的父家，没有跟家人跟前生活，但犹大选择与迦南人同流合污，屈服于自己的情欲之下，而约瑟在面对诱惑的时候出淤泥而不染。犹大对神的诫命并不在意，而约瑟却十分在意是否会得罪神。而他们的结果却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神奇妙的作为。犹大的经历是羞耻的，但是神却能在羞耻当中赐给他后裔。 照样是成就他对以色列的应许。约瑟的经历是光明的，是磊落的，但却神允许他被诬告，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是要用使用约瑟成就他对以色列的应许。神成就以色列的应许，是可以从人的忠心顺服当中成就的，照样他也可以使用人的羞耻和罪当中去成就他的应许。但是羞耻的人，他的罪必定会被显露出来，而正直跟随神的人，他必定得蒙他的祝福。约瑟在这一段人生的低谷当中，在这一连串的降杯当中，他体会到了许多人间的冷暖，世态的炎凉。但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并没有因此失去对上帝的信心。即使在监狱当中，他也经历神与他的同在。在人看来，在我们读者看来，约瑟所经历这一系列都是不公平的。任何一件事情，换作是我们，我们都可能会去埋怨神。我们会说，我如此的信靠你，你让我经历的这些都是什么事呢？你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些事情呢？与其如此，就像诗篇的诗人所说的，我还不如走恶人的道路呢，我就彻底把自己黑化，不行吗？因为跟随你好像并没有什么好处啊。但约瑟没有，他知道神的应许是从他的周围的环境当中，即便是看似非常糟糕的环境当中，他能看到神与他同在的记号。约瑟在埃及地的居住，标志着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开始应验了。在创世纪15章那边说，你的后裔，神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这是应许的一部分。神就是要用这个方法来带领以色列家下到埃及，并在那里拯救他们。不单单拯救他们脱离饥荒，而是拯救他们脱离被迦南人同化。因为犹大和他所有的这些弟兄们已经看到他们是如何一步一步开始偏离神的，如何已经开始与当地的居民一起崇拜本地的偶像的。对于犹大生活的描述，是要指出未来以色列也会这样堕落下去，如果神不作为，如果神不介入，那应许之家，他们整个的家族将会完全陷落，与迦南人一模一样。届时临到他们的就不是祝福，而是审判。雅各的儿子们，如果忘记神的使命，如果忘记神的应许，他们将会面临的就是灭亡。如果神没有因为他的怜悯介入的话，没有通过约瑟下到埃及，能够让雅各全家迁移到那一段地方，他们最终的下场是灭亡。而这跟我们今天的光景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任由我们自己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左右我们的行为，我们也会如此的灭亡。而且在今天我们所面临的试探是多方面的，不单单只是在性方面的。犹大的问题不仅仅是性犯罪那么简单，当然性犯罪是非常严重的，但他的自私、对于他玛的控制、他的双重标准、他的毫无怜悯、他无情的算计、他贪占的便宜，这些的心态都值得我们去警醒。我们今天难道没有这些想要操控自己人生的诱惑吗？当我们面对金钱和权力的时候，难道我们没有贪占便宜的诱惑吗？难道我们没有双重的标准吗？对别人严格，对自己宽松吗？难道我们没有过毫无怜悯的经历吗？这些都是在犹大身上我们看到的，也是我们应当警醒的。而在约瑟的身上，我们能够学习的是如何躲避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 我们需要明白约瑟的成功，不单单只是为了他自己的好处，更是为了他整个家族可以得救，能够实现上帝对以色列的应许。最终我们会看到，人的目的原本是邪恶的，但神的意思却是好的，能保全多人的性命。这是约瑟看到的，这是约瑟因为他这些人生的不公，这些的冤屈，他看到神的意思是好的。上帝对约瑟的祝福提供了抵挡诱惑的基础，而接下来上帝要与他同在，是为了让他更好的去顺服和成就神拯救的计划。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们巴不得我们可以像约瑟那样，在你面前有清洁无伪的心，使我们可以逃避自己的私欲，巴不得可以我们远避淫行，远避一切人生当中对我们的试探，更让我们在经受不公、经受冤屈的时候，让我们仰望你，仰望你的信实，看到你同在的记号，使我们跟随你就跟随到底。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